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3年半，围棋教师谢万猛被截入广东四会监狱；辽宁傅立华被非法判刑3年；河北保定满城县第三任610主任张雪冰迫害法轮功，罪责难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谢万猛先生2019年5月28号被深圳罗湖区警察入室绑架抄家。2021年4月1号，谢万猛被深圳盐田区法院网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9月27号被截入广东四会监狱。谢万猛今年37岁，湖北随州人，是深圳某培训机构围棋教师。2019年5月28号，谢万猛在租住房内被深圳罗湖区警察入室绑架。警察抢走10000元左右现金、电脑、手机等，房间内所有私人物品去向不明。据说谢万猛在深圳粘贴法轮大法真相不甘胶，被监控追踪至出租房。谢万猛被非法关押在深圳罗湖区看守所，后又被转到深圳盐田区看守所。2019年11月，谢万猛被深圳盐田区检察院刘小娜诬告到盐田区法院。2020年10月29号，谢万猛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庭审。谢万猛的律师提出宪法和联合国关于信仰的决议时，遭到审判长段辉几次阻止。段辉称不允许提宪法，说这是刑法的问题，不允许提联合国在宗教方面的决议，说这是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不允许提出法轮功定性问题。律师只能在现有法律提出对公诉人指控罪名成立与否的前提下进行辩护。在庭审过程中，段辉叫停律师陈述，不允许提出相关法律法规。律师不同意，并且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段辉叫法警要把谢万猛的律师驱逐出去，律师只好停下来了。当庭没有宣判结果。2021年4月1号，谢万猛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谢万猛上诉到中级法院，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法轮功学员傅立华女士2020年7月10号在家中被大连西岗区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1年多。2021年5月傅立华被大连甘井子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20000元。2020年7月10号、11号，大连市公安局政法委统一制造恐怖气氛，对大连市旅顺口区、金州区、瓦房店市、普兰店区、庄河市、甘井子区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绑架抄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至少7名法轮功学员在12月份左右遭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其中大连市金州区杏树镇法轮功学员杜永峰被非法诬判9年，长海县小长山镇法轮功学员张春凤被非法判刑7年，瓦房店盐店乡法轮功学员范永梅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张雪冰50来岁，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满城镇南陵山村人。他从1999年至2005年任本区610副主任，竭力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配合两任610主任设立洗脑班，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2000年，张雪冰配合第一任主任陈承德设立区党校洗脑班，把该区内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劫持到区看守所、保定拘留所非法关押， 一部分被关在区武装部临时洗脑班，强迫转化，逼写三书，几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人被逼迫交钱交大法书等，韩占禄、魏宜斌等六人被非法劳教。2001年3月，张雪冰配合第二任主任梁民设立东马洗脑班，他与梁民自觉迫害本区法轮功学员，致使王金玲、刘冬雪、马文和三位学员被迫害致死，殷凤琴、韩占禄等22人被非法劳教，王岩、李月然夫妇、刘冬雪等9人被非法判刑，多名学员被绑架、抄家、毒打，十几名学员流离失所。2005年，张雪冰被提拔为610主任，他任正副主任10年间，操控区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疯狂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强制转化、勒索钱财，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宣传工具造假污蔑法轮功，逼法轮功学员念事先编好的诬陷大法之词，录音录像后在电视上滚轮式的播放，胁迫广大民众参加污蔑法轮功的签字活动，胁迫学校师生组织看污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图片展，召开揭批法轮功大会，歪曲事实，煽动仇恨。以上对法轮功学员的种种迫害，张雪冰作为610头目都逃脱不了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在博登湖畔三国九成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法轮功学员于10月2号和3号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共同拥有的博登湖湖畔九座城市举办了信息日和汽车游行活动。过往路人经过真相点时，有的自行选取真相资料仔细阅读，有的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讯息，有的尽职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的当场学练功法，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好，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请帮助制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和展板出现在博登湖畔三个国家九个城市。从德国的康士坦茨、路德维希港、于伯林根、梅尔斯堡，到和瑞士隔湖相望的腓特烈港、旅游城市林道，经过奥地利西部的布里根茨，到瑞士的小城洛尔沙赫和罗曼宗，绕湖一周，伴随着展示信息，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的市中心、火车站旁及湖边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在中国遭到的残酷迫害。2021年10月2号，在瑞士小城洛尔沙赫，一位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缓慢圆的功法演示，说他们看上去是如此的平和。10月3号，在德国最南部的大学城康士坦茨，一位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横幅和展板，驻足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的讯息。她说，我看到了关于活摘器官的内容，这让我非常伤心，我希望能了解更多的讯息。已经退休的汉斯主动签名要求制止迫害，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非常严重的犯罪，是大屠杀。他希望通过签名能有更多来自西方、来自全世界的力量制止中共的迫害。格雷佩尔女士看到活摘器官的讯息后，马上驻足了解情况， 并签名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边签名边流泪，谈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2年来的迫害，格雷佩尔女士认为不能允许这样做，没人有这种权利打压不同想法的其他人，威胁他们的生命。如果一个政府干这种坏事，他们就是很恶劣的人，与神背道而驰，属于要淘汰的人，必须制止他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71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通过修改稿件在法中熔炼，作者洪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9日。我是1996年随母亲一起得法的修炼者，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3年本地协调人让我负责修改当地同修的交流稿件，这一做就是8年。因为有许多老年同修大字不识或提笔困难，所以部分稿件需要以他们口述我来整理的方式完成。8年间，随着外出奔走写稿改稿，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开始我认为这是帮助同修的义务，现在我意识到每篇稿件都是一个正实法的小项目，投稿人的叙述是在配合项目，我的记录与组稿也是在配合项目，大家相互配合，为的是一个个小项目能成功面试，向众生展示大法的美好，给同修带去更多的借鉴。即使稿件没能被采纳，参与的过程对彼此也是一种熔炼。下面我把自己参与改稿项目后身心在法中熔炼的过程交流给大家，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改稿之初的当头两棒。开始参与改稿时，我接到的大多是手写稿，而且内容参差不齐，字迹有好有坏，我需要先认真地辨读内容，再逐字逐句地输到电脑里，好不容易可以做修改了，才发现文章里有许多重复和多余的片段。就这样，敲击好的文字又被我大幅删减，一来二去浪费了不少时间，我便在心里抱怨，就这么两件小事还写不明白吗？我有改稿的经历都能重写一篇了。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是在去我的急躁心，只把改稿当作任务一样机械地去完成。某天我好不容易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改出了两篇文章，并让母亲拖到 U 盘里交给协调人。结果由于母亲的操作失误，文件读取异常，而且无法修复。看到这一幕，我的脸一下就绿了， 联想到电脑里没有备份稿，半天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我开始气愤地指责母亲。结果母亲不但没有歉意，反而轻描淡写地说，稿子没有就重写呗，至于把你气成这样？听了这话，我感觉血一下冲到了头顶，整个人瞬间失去理智。我愤恨地对母亲说，谁爱写谁写，反正我不管了。眼瞅着矛盾一触即发，协调同修却没来安抚我，反而站在母亲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咋这么任性呀？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气得我摔门离去。走在路上，负面的情绪反复冲撞着我的内心。到家后，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意识到要对自己接手的稿件负责，于是掏出那两份手写稿，重新敲打起键盘。过程中，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比如，打字前应该先删减文章内容，转移文件前应该先在电脑里备份一遍，这样才能做到省时省力，万无一失。正因为我做事缺少章法，才造成了稿件丢失后只能重新输入的局面，这是自己没有责任心造成的，怎么还能向外找呢？想到这里，我那颗沸腾的心逐渐变得平和，思绪也回归理性。再次重写那两篇文章时，不但不觉得累，周身反而充满着一种温暖的力量。就这样，稿件陆陆续续地发走了。过程中，我在面馆里与协调同修再次相遇。这一次，他就稿件的修改方式与我进行了切磋，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经过我修改后的文章，题目起得过大。二是文章内容和措辞像在套用模板。我听后在心里嘀咕道，你是不知道啊，有些文章连不成句，就算了，还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光调整语序，理顺逻辑，就得花费不少功夫，有时还要加写段落，把零散的碎片穿在一起，模式单一又如何？最起码成型了，语言也规范了。心里这样想着，嘴上也跟协调人做了辩解。但回家打开电脑后，我开始不是滋味了，觉得同修说的一点没错。修改后的我的文档就罗列在文件夹里，一眼望去，题目起的确实夸张，比如神级大限震天地，文章内容可能只是果农跟果树说话，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后来果树没打农药，照样不生虫等小事。这些平时的生活片段显然更适合搭配简明扼要的标题，帽子扣得太大，反而有种盛名之下其实不服的滑稽感。再比如有的文章虽然写了一些老土话，但却活泼生动，让人透过这些文字就能感受到当事人的淳朴。而我把它们修改成书面语言后，这些亲切感就通通消失了。意识到这些问题后，我的思维一下被打开了，我开始领会到改稿非小事，也需要运用智慧。之前的我觉得自己的认知是绝对正确的，现在看来，同修们质朴的语言才是打开读者心灵的钥匙，我应该保留他们纯真的话语和主体思想，而不是为求规范把所有文章都修改得像流水线作品。第二部分，拖延后的忏悔。最近几年，明慧网的交流变成了一年两次，一次是五一三征稿，一次是法会交流，稿件的需求量持续增加。协调同修为了分担我的工作量，不但自己参与了改稿，还额外安排了同修把手写稿打成电子版再转交给我。没想到任务减轻后，我的惰性开始滋生，改稿时不再争分夺秒， 反而先去忙人中琐事。母亲催促我，我却不以为然，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没想到待改稿件在最后的几天纷至沓来，让我切身体会到拖延带来的苦楚。我连续多日每天忙碌到凌晨，最后终于压线完成了任务。按理说，有了前车之鉴，本人应该吸取教训。可是次年法会征稿时，我那个拖延的习惯依旧没去。体现为，母亲多次找我帮忙修改文章，都被我以自家人先靠后的理由搪塞过去。自己的稿件也迟迟没有动笔，甚至自信地认为我和母亲的文章已有框架，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信笔拈来。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写稿日的前两天，协调同修又临时安排了新任务，让我根据 A 同修的口述撰写一篇重点稿件。A 同修是位非常精进的老同修，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例数不胜数。稿件成文后足有7000字。没想到这边刚忙完， B 同修又来堵门，我只得花费一下午的时间帮他写稿。截稿日当天下午， C 同修又送来了自己和妹妹的文章，而且后者的稿件还是手写的。看到眼前的一幕，我的内心派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觉得稿件就像井喷的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通过不停地敲击键盘，我终于在截稿的前一个小时完成了所有文章的上传。问题是，我和母亲的稿件还躺在未改文件夹里，而且只有雏形，根本来不及填充细节。母亲见状，淡然地说，她今年就不参加了，让我抓紧完成自己的。我听后，仓促成文，匆匆上网，却依然晚了一步。看到已发邮件定格在12点1分，我的内心满是遗憾。举起双手发正念时，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幅景象。伴随着网络法会的举办，另外空间的佛国世界天门打开，仙乐不断。过程中，每位投稿的同修都拿着自己的文章向上飞升，在仙女散花、祥云铺路的接引下，步入天国会场。随着法会截止日期的临近，天门也在逐渐闭合。联想起自己的稿子只差一点就能塞进天国法会的门缝，我的心很不是滋味。睁眼一看，母亲虽然也在举着手发正念，脸上却洒满了泪水。她跟我交流说，其实自己也很想参加这次法会，但联想到还有同修的文章没完成修改，几经挣扎，她选择了放弃。我所看到的淡然是他装出来的，他希望我们俩至少有一个人能参加这殊胜的法会。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我意识到自己的拖延让母亲与法会擦肩而过。联想起他曾经多次恳求我帮忙改稿，而我却反复推延，心里更不好受了。母亲却说，这次他虽然没能参加法会，但是却在师父的加持下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神奇的是，他所感受到的景象与我感受到的如出一辙。那一刻，我们真正理解了法会的意义。原来，同修参与的每个项目，另外空间都有法的因素在铺垫。我当即决定，不管投稿日期是否截止，都把母亲的文章改好发送给明慧。就在我打开邮箱的那一刻，协调同修发来的邮件映入眼帘。原来他一直在隔空陪伴着我们，在得知母亲的稿件还未修改后，仍积极地鼓励我们投稿，并考虑向编辑部申请延时接收稿件。通过这段经历，我意识到每届法会同修们都应尽量参加，提前行动，不要拖到最后才执笔。截止日的前几天，地区组稿者尚且应接不暇， 明慧网的同修怕是更为忙碌。大家应该把每一次法会当作一个共同配合的项目，去支持，去守护。第三部分，在写稿中学会珍惜同修。这届法会的征稿经历于我而言很不一般，因为以前我的任务大多以修改文章为主，今年在协调同修的安排下，走访老年同修为其代笔成为了主要的组稿方式。刚开始，我在聆听同修口述时，内心是麻木多过感动的，因为这些年改的稿很多，见惯了各类波澜壮阔的修炼经历，再听人提起，也就见怪不怪了。后来我意识到，稿子的侧重点不应该是经历，而是在这过程中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内心转变。于是开始与同修展开深入的交流，挖掘他们的想法，叩问他们的内心。这一挖不要紧，有的同修如芒在背，有的同修泪眼婆娑，还有的同修意识到自己三件事没少做，但是思维根本没咋动。触碰到个人观念时，还会加以掩盖。通过写稿，我与很多同修产生了共鸣，我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珍惜的点，那是同化大法后兼修出来的威德与能量。这些老年同修，有的年逾古稀却能骑车如飞，有的黑丝渐长逐渐代替苍苍白发，还有部分老年同修因早期修炼悟不透法理而长期处于磨难中。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未停止过前行的脚步，早起晨练，每日学法，出门救人，样样不落。他们身上那股跌不破、摔不怕、勤耕不辍的劲儿，正是像我一样的青年同修所缺乏的。伴随着一篇篇稿件成型出炉，我意识到自己这项工作做得太晚了，如果早几年，我就来帮助执笔困难的老同修写稿，这些正式法的文章就能多多面世。这样想着，看待老同修的眼光充满了愧疚，看待跑前跑后鼓励老同修写稿，带我们走访各家的弟同修也充满了敬意。过程中，我和另一位同修义分工协作，先后为20位同修撰写了文章。就这样接连忙碌了几个下午，刚想喘口气，弟同修又来告知，有一个点上的同修在他的切磋下，八名成员全部同意参与征稿。我和同修义便继续奔赴下一个地点。谁知这个点上的文章还没写完，同修弟再次告知我们说，还有7篇稿件需要我们以走访的形式完成。因为我和同修义所住的城区离这些点都比较远，下午撰写的稿件又需要在次日上午做修改，同修义有孩子要接，我又有课要背，所以对于同修弟不过问我们一声就接连安排写稿任务的事，我和义都有些抗拒。当时我面上虽然没说什么，内心里却泛起了嘀咕，看同修弟的眼神也没有敬意了，只觉得他挺能活动的，而且不会换位思考，看待老同修们也不觉得愧疚了，甚至觉得他们的阐述有些啰嗦，叙述事情抓不住重点。后来我们硬着头皮完成了工作，同修弟却在下楼时对我说，他也想找我写稿。听了他的话，我当场拒绝说，不要有依赖心，我手里没改的稿子有一大堆呢，你往年都是自己写的，写的也不错，完全可以自己完成啊。同修弟听后说，有些事我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而且只会拼音，打字还慢。听了他的话，我未置一词，匆匆下楼离去。不想前几天同修弟真的来我家找我了，结果因为家中无人而折返。第二次他又想来， 却因天降大雨，怕无法按时回家而取消计划。前天，他终于见到了我。我们二人也就这次写稿的内心活动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交流中我发现，同修弟完全是站在法的基点上思考问题。他收到征稿通知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才是师父要的？而后去迅速践行与落实。那些口述经历的老同修，有很多是不会向内找，或修炼正处于瓶颈状态的。同修弟觉得我们年轻同修观念少，说话直指人心，可以在写稿的过程中帮助老同修们查找自己，清理修炼的脉络。在帮同修弟写稿时，我意识到他的这篇文章记录了当地流动真相点的诞生与成长，整理了数十位同修在集体讲真相项目中的熔炼过程，实在是太具有典型性了。他也直言，三次来找我写稿，都是因为有一念直接打到他的脑海里，让他下意识就想来找我。听了他的话，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意识到，在做正实法的项目时，我更多的考虑的是我。而同修已跳出我的框架，考虑的是整体。他的文章就该我写，那些老年同修也该我去接触，因为师父赋予我整理文章的智慧，就是让我干这个用的。这是我作为法中一粒子的职责。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人中一切有形的标签都是假象。长相俊美与否，从事的什么工作，文化的高低深浅，都是些有待模糊的自我认知和意识。我要把这些观念和棱角在法中熔炼掉，我就是法中的一粒子，没有特殊的形态，和很多千千万万的同修一样，融于法中，根据法的需求到处流动，聚之成形，散之成粒。以上就是我通过参与改稿项目在法中熔炼的体会。谢谢师父的慈悲加持，谢谢同修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学法小组的整体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号。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我们的学法小组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这个学法小组已经成立好几年了，一个星期集体学法一次，每次学法时同修们都能准时来到学法点，见面打声招呼，主动自觉的双盘腿就地打坐，与学法无关的事都不说，静下心来想着要背的法。我们每次学法前先开始背论语，接着背新经文。今年从2016年提醒开始，直至背到最近师父发表的新经文至德国法会，每个人都参与，一篇接着一篇的背，不熟练的少背，背熟的多背，背的时候很用心。这里提的两位同修 D、C 背经文背得非常流利，一气呵成，让人听了很受启发，真让人折服。他们鼓舞着每个同修，因此每个人都能自律，严格要求在家都能努力背法学法，想尽快赶上背法熟练的同修。当背法一直到全球发正念前五分钟时停下来，大家都静下心来专注发正念，15分钟之后开始学法。学法以师尊的著作转法轮为主，每次学三讲法，每人读两个自然段，很投入，一气呵成，
至少4到5个小时。同修们都能比学比修，净师净法，精进实修。几乎人人都能双盘打坐，即使腿有时痛，也不拿下来，坚持。师父在《经济要旨环境》中说，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殿上练功。通过大家在一起集体学法，提高很快，感悟甚多，受益匪浅。人人都珍惜这个环境，不想失去提高精进的机会。因此每个同修都有他的闪光点。特别值得说的是，我们信任的 A 同修，他是发起人，用自己平时节省的钱租了一间房屋，谁有困难有矛盾时都会去找他，他会义不容辞地去帮助同修，善意地化解矛盾，同时还会主动关心同修的家人，送温暖，耐心地开导，讲大法的美好，启迪人的良知，唤醒善念，很感人，大家都很尊重他。在我们学法小组还有一位 B 同修，每次学法都会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此点学法，学完三讲法后回到亲戚同修家，又坚持学三讲法，一天共6讲法，第二天又学三讲法后才回到自己的家。他对自己严格要求，他的脚流脓淌水，他根本不在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自己的刻苦修炼，脚好多了，自身的变化很大，面目有光泽，人也胖了，年轻多了。 B 同修还有个更大的闪光点，他说真话，对人诚恳，看到哪位同修出现了问题，哪里做得不够好，他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同修们都感激他的真诚，都欣然接受，向内找自己，互相促进，不断提高，共同升华。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有漏，有人心，有执着，都无法走好以后的路。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还说，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我们珍惜着学法提高的环境，抓紧实修。因此，我们学法小组的成员都有很大的变化。如有的同修家庭矛盾很复杂，也很特殊，心里不悦，很是苦恼。自从参加此学法小组，进步很快，学法跟得上，时时事事向内找，处处会用法衡量，从自己找原因，用善的一面对待，终于打开了多年的矛盾层面，改变了周围的环境，家人变得和谐，对大法转变了态度。又有一位同修独居，为了坚持修大法，自己的劳保工资被扣留多年不给发放，只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对大法的无比坚定真让人敬佩。还有一位同修，自己的亲人老人去世了，姿态很高，不跟家人计较一分钱及家产都不要，都给了自己的亲姐妹了，境界高。这样感人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细述。通过集体学法，我们小组的同修共同认识到学法的重要，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自然而然的去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助师正法多救人，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救人的方法，多种形式，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去做，而是默默无闻的去做，发挥每个同修的特长，如做协调的，做救人项目的，也有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做好我们要做的三件事。我们先从家人亲朋好友做起，直到常人，我们出门身上都带着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随其自然的发放， 同时也会用大法的歌声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待大法。还有的同修用自己的钱去买小收音机 MP5 视频播放机送给有缘人，明真相，救人急、劝三腿等等都是救人的好办法，事实面前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学法修炼救人的点滴体会，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今后一定要勇猛精进，走好每个人的修炼路，不留下救人的遗憾。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人都羡慕我们是幸福一家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7号。我是2007年得法的，回顾修炼的每一步，无不包含着师父的心血。师父保护弟子闯过一个又一个险滩暗礁，在佛恩浩荡中走过14个春秋，我感到自己做得太少，师父给予的太多。为了照顾双职工的儿子儿媳，我搬到他家住，照顾小孙子。由于中共的谎言毒害，儿媳反对我学大法，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24小时都带孩子吗？所有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全让你一个人干吗？就是让你没时间，就是不让你练。对儿媳的恶意，我没有怨她，而是按照大法的法理。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选自《转法轮》。向内找，修去那些不好的人心执着，真心为他着想，调整好时间。每天早上3点起床，把早餐做上，然后就随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发完正念，吃完早餐，打扫卫生，9点左右就带上孩子出去讲真相救人。11点回来做午饭，饭后发正念，带孙子一起学法。孩子午睡后，我继续学法。下午3点继续带孩子救人。晚上5点回来做晚饭，饭后打扫卫生、洗衣服。一忙就到半夜，打扫卫生时心里被师父的红吟，虽然苦点、累点，但却觉得很充实、很美好。儿媳知道我出去讲真相后，很担心我的安危，又怕家人被牵连，就对我说，大法好，就在家偷着练，你再出去，我就和你儿子离婚。我家有个邻居是大学教授，全家修炼法轮功，一家人全被开除公职，现在在超市打工呢，还遭人白眼。女儿非常漂亮，嫁不出去，今天被抓，明天逃亡的。儿子也说，你不为我想想，也为你孙子想想，家人为你提心吊胆的，睡不着觉，经常做噩梦。丈夫更是怒气冲冲，你要影响儿子前途，我拿刀杀你，你要再进去，我可不去救你，咱俩喝点毒药算了。看见家人被邪党的迫害，吓得已经理智不清了，我很难过。他们都是善良的，不是不分善恶的，就是担心我出事被迫害株连。我一边按照大法的法理向内找，一边在思想言行上规正自己，看到思想中很多肮脏东西。儿子当官，自己很有面子，自觉高人一等，家族聚会更是飘飘然，听的都是，你养了一个当官的好儿子，多孝顺的孩子，多强的求名心啊。对丈夫更是瞧不起他，嫌他无能，还得我养他，家里外面都是我，不平衡心、怨恨心，这些都是修炼人不应该有的呀。我一边规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一边继续出门传递大法的真相。 一次在给世人讲真相后，丈夫不知从哪儿突然出来了，上来就踹我。我叫你说，我都跟踪你一路了，你发给别人啥了？你知道吗？刚才街道来了一帮人到家说你练法轮功，让我给骂走了，赶紧滚回家去。我回家后向内找，这是邪党这么多年对中国人镇压恐怖造成的，这是怕心，是不应该有的。我用真善忍的法理归正着自己的思想。又一次刚到家，丈夫指着我说，别看你好吃好喝养着我，给我洗澡打洗脚水，水果递我手里，我也不感谢你，那是你欠我的，你要修就必须过了我这关。看着不理智的丈夫，我不能让他再做坏事毁了自己。我就晚上偷着学法练功发正念。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我的心里升起更大的慈悲与善念。丈夫这时身体出现了状况，我陪他去大医院看病，不再怨恨他，处处为他想，丈夫也在渐渐的改变中。经过两年半的磨砺，不断修自己，向家人讲真相，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好事都来了。丈夫退休了，每月3000余元工资，孙子在众人面前敢说法轮大法好，才3岁就能背百首古诗词，能和外教用英语交流，儿子仕途顺畅，又高升了。我也借机告诉家人，感谢大法师父吧，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否则哪有这么多好事都降临到咱家呀。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好3件事了，丈夫真像护身符不离身，儿子儿媳也不闹离婚了，我不用带孙子，也没人再说我自私了，从前所发生的一切好似从未发生一样，人人都羡慕我们是幸福一家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成为一个无私为他的生命，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心的容量在扩大。14年修炼里，超市、田间、地头、山野，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我遇见的每一个人，驱散中共谎言对世人的毒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真善忍的恩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澳洲法轮功学员讲述人生最珍贵的经历。明慧墨尔本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一二三，我们就跺右脚。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这是澳洲的法轮功学员李凡女士回忆27年前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面授班时的情境。1994年8月5号至12号，李洪志先生在哈尔滨八区体育中心冰球馆举行了8天讲法传功班。李凡说，有幸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师父不但给我们净化心灵，还给我们净化身体，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经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李凡说。无论是迫害初期到天安门广场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还是后来在家里成立资料点大量印制真相资料，在反迫害中磨难来时，能做到毫不动摇地一直坚持正信走到今天，当年这些珍贵的回忆都激励着我。李凡在参加此次面授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说，当我把《法轮功》这本书一口气看完了之后，我就知道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师父非常了不起，这功是神功。从此李凡就每天早上骑车到一个公园练功，因为从他家到公园总站早上没有那么早的公交车，所以只能骑自行车去，要骑车1个小时左右才能到，他说，但我一点儿不觉得累，骑车就像有人推我似的。因为工作忙，李凡错过了在济南的讲法传功班，后来一听说哈尔滨邀请到师父来办传功班了，他立即报了名。他回忆说，真是梦寐以求啊，我很早就入座期待师父的到来，突然体育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起立恭迎，我看到师父走向讲台，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我当时坐在冰球馆的第8排，离师父比较近，8月份哈尔滨比较热，师父穿着白衬衫很高大，祥和慈悲的面容让人肃然起敬，我内心很激动，也感到很幸福。师父开始讲课，我的眼泪也开始忍不住地流。李凡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停地流泪。他说，其实我平时是个不会轻易流泪的人，后来知道这是从功中反映出来的状态，是练功人的慈悲心出来了。师父讲课没有稿子，用最通俗的语言阐述着高深的大法，学员们都被深深的吸引和震撼。他说，我边流泪边静静地听着，师父讲述着博大精深的法轮佛法，句句滋润心灵。面授班讲法期间，李洪志先生都要给在场的学员净化身体，李凡回忆说，当时师父说，大意是现在给我们净化身体，让我们全身放松，想一下自己的病，如果没有病，想一下自己亲人的病，师父会瞬间帮我们拿掉。因为会场有5000人左右，师父叫大家一部分一部分站起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1、2、3，我们就跺右脚，跺完右脚又跺左脚，用力一跺，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我整个人走路就像飘着走，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除此之外，李凡还看到更神奇殊胜的景象，他说，我看到在师父给学员转法轮时，七彩的彩带把学员都带到了半空中，讲开天幕时，我眼前就出现了电视柜，满会场到处都是小电视机的荧光屏。他还记得8天的面授班结束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讲法中提到的一些功能现象。他说，面授班结束之后，每天骑车去公园练功，都会看见观音菩萨跟在我后面，之后我还出了其他的功能，并维持了一段时间，比如能预知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 某个人我一想就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后来几次很重要的活动中，师父也为我展现过神迹。面授班上，每天师父讲完课，师父带来的学员在会场中间交工，师父都会围着会场在学员中走动观看。丽凡回忆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如此平易近人的师父，师父高大伟岸的身影，慈悲的笑容也一直铭刻在心。现场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强大能量场中，大家都互相谦让，气氛是那样的纯洁美好。李凡最后表示，能有缘参加师父的面授班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学习班上，师父告诉我们大法来之不易，修炼就是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鼓励学员们在修炼路上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这几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成为自己精进实修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后来的反迫海中，大法指引我和身边的同修们在修炼路上闯过了各种关难，就这样走到今天，尽力做好我该做的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